秘密期，先爱自己才能付出真爱并接受别人的爱。真爱自己是一段终身罗曼史的起点。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到死去的那一日，我们一直用各种方法寻找爱。有时我们的追寻十分明显，像是张开双臂把所爱的人拉进怀中；有时我们的作风十分细致，例如在门口与陌生人擦肩而过向对方笑一下；有时我们追逐爱，像是没有他就活不下去；有时候我们躲避爱，偷偷的盼望他追着自己跑；有时候我们找到的爱维持了一辈子，有时他仅仅在一瞬间唤醒我们，然后就消失不见。我一生致力于做个学习爱的学生，教导爱的老师。我对爱的追寻一直是热情义无反顾，具有戏剧性和启发性的。最后这条道路使我做出一个简单而深刻的结论，到最后我们对爱的追寻必定会引导我们走向那个古代人称之为真实的自我，让我们跟心里的这个伴侣建立真实饱满的关系。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想法只是一个激励人心的观念，应该爱自己。我相信他，我向朋友和学生提出这个建议，我尽力实践这个原则，但是在内心深处，我从不真心觉得自己可以体会到别人，我对别人所怀着那种强烈的爱。后来我碰到一件事，它永远改变了我对爱的了解，始终是我自己的爱。听到我生命中最深刻的爱情事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荒谬，因为它包含了心碎、背叛和遭到拒绝。然而它正是我想跟你分享的故事，借着它我得到智慧，那是我无法用别的方式得到的。所有的爱情一开始都是甜蜜的，我的故事也不例外。我跟一个男士逐渐接近，我非常敬重他，欣赏他，他非常出色迷人，致力追求灵性的成长。我从未跟这种人交往过，他好像实现了我对这种人抱持的秘密愿望。我希望自己跟这种人建立自觉深情的关系。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终于遇见了一个人，他能够欣赏我的每一个部分。没有一个人曾经彻底接受我所有的部分。我爱得很深，这份爱情跟以前都不一样。我可以坐好几个小时，感觉激情的波涛不断冲刷自己。随着每一次见面、每一通电话、每一封情书的来临，我都越来越亢奋。你拥有的最重要关系就是跟自己的关系，你必须和解的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跟自己的关系，你真正要爱的人就是你自己。后来情况变糟了，我要找到灵魂伴侣的梦想变成一场恐怖的梦魇。我不要赘述这场闹剧的痛苦细节，结果是他没有告诉我就跟别人交往。不久我便发现，在我和他恋爱的时候，他至少还跟一位以上女性有来往，他甚至一字不改寄给我们同样的情书。我觉得快要崩溃，我觉得震惊、心碎、气急败坏，受到欺骗、被人利用，一天又一天，我躺在床上不断啜泣，直到精疲力竭而失去意识。这不是我第一次受到男人伤害，对方也不是第一个离开我的人，可是这一次第一次有人用这种手法欺骗了我，是我第一次觉得受到严重的背叛。我伤心的不只是失去的部分，还有我从未得到的东西。几个星期过去了，我的心从单纯的无法自信的感觉转变为急切的需要。我想了解发生什么事，我开始回想交往的每一刻，寻求可能启发我的线索，或许他们能够让我明白这件事的意义。我回想现在已经变成痛苦回忆的热恋情景，两情相处时的谈话，我是否完全蒙蔽自己，活在梦境里，虚构出某种情境，让我觉得身临其境。然而我的确感受到爱情、喜悦和狂喜，当时我相信他也感受到同样爱。当然现在我晓得这不是事实。我越是分析这件事越觉得不解，在我恋爱过程中，我一直认为这个男人给了我强烈的爱、深刻和的亲近，他显然没有给我这些东西。事实上他甚至没有投入感情，于是我扪心自问，芭芭拉，如果他没有真的给你这种爱情，你感觉到的爱是从哪里来的？突然间我的心清楚起来了，有一种惊人启示冲击我，我感觉 到的爱来自我的内心，我感觉到的爱是谁的？是我自己的。我感觉到的喜悦是谁的？是我自己的。我感觉到的狂喜是谁的？是我自己的。我当时感受到的不是他的爱，因为他并没有以我认定的方式存在过。爱我的不是他，因为他并没有用我爱的，用我以为的那种方式爱过我。这都是出自于我自己的爱。我的心把我的爱加注于这个人身上，仿佛他就是付出爱的人。然而他不是爱的源头，事实上他几乎没有参与整件事的过程，我才是这份爱的源头。另一项强烈的启发从我的意识中冒出来，对他的这份爱源头若是自己，那么我感受到的每一份后源头也永远是自己。我回顾曾经拥有的每一次爱情，无论结果是可怕的还是美好的，推动他的力量不是都和这次的相同？谁给过我什么爱情？难道我感受到的不是自己的爱吗？我遇到某人，他做出恰当的举动，说出恰当的话语，让我的心得到许可，坚决的认定我是爱他的，然后我便感到强烈的爱。但是对方没有给我任何东西，我只是做出决定，让自己感受到这份爱。另一项深刻启发冲击着我，如果这个人一开始就不是这份爱的源头，当他决定走出我的生命时，我失去了什么？什么也没有。他不再出现，是否表示我比以前不值得别人去爱？不是，我的心中的爱变少了吗？没有。那么现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他不再做出某些举动，说出某些话语，让我得到允许去感受这份爱。于是我的结论是，我不再觉得他是爱我的。事实上，我再也不准自己去感受内心的爱。我决定不再体验所有的爱，因为他不在我身边。我不再激发他，让他有灌注的对象。把爱的体验从心中夺走的是我自己。这个道理十分明白，因为我才刚经历了这个痛苦的处境。我一开始就拥有的东西，这个男人都没有带走。我以为他很爱我的时候，是在我决定我是个可爱的人，所以我让自己感到快乐，活在爱情里。后来他走了，我便下结论说，我一定不值得人爱，我不准自己去感受快乐，感受爱。但是一切没有改变，这只是一场游戏，我的心在跟他自己玩耍。爱不是从生命的外界进入你，爱来自心中，发乎于外。我清楚的记得，在这次伟大的觉醒中，我有什么感觉？我坐在床上，喜乐从内心深处，如同冒着气泡般涌上来。我的眼前仿佛拉开一道无知的帘幕，我头一次清楚的看到真理。我对自己说，如果这是真的，它一直是你自己的爱，你何不从现在就感受一下？我闭上眼睛，深而长的吸了一口气，想到我爱过的每一个人。有些人我还是很熟，有些人已经多年不见，有些人选择离开我，有些人是我离开他们。突然间，我感到这份爱的波浪，优雅、狂喜、甜美的爱的波浪冲刷着我。我让自己感受到这份爱，不再把它加注在任何人身上，也不赋予它任何意义。这使我感觉到这份爱越来越强烈，直到我变成一片宽阔、波涛起伏的爱的海洋。快乐的泪水从脸颊上滑落，我漂浮在幸福的激情里。我想到这句话，活在爱里就是这种感觉。一瞬间，我感觉到从未有的自由。在我的生命中，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活在爱里，不是跟任何人谈恋爱，只是处在一种爱的状态。我认得这种感觉，我有过很多次，但是我一直在假设它的出现是因为有人爱着我。此刻我独自坐在床上，没有跟任何人谈恋爱，但是我彻底狂野激情地活在爱里。我的爱围绕着我，我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心灵伴侣。别人给你的爱不会超过你早就拥有的，不是一定要经历我这种痛苦的经验才能获得同样启发。回想你自己恋爱经验，就会发现这些原则对你同样真切。例如，你一直以为自己的爱情没有问题，直到对方坦诚他或他最近一直在生你的气，或是为了某件事而闷闷不乐。你不晓得对方有这种感觉时，你快乐的活着，觉得自己在恋爱。事实上，对方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爱你。 但是由于你并未察觉，你还是允许自己去感受这份爱。你之所以在恋爱，不是因为对方爱你，而是因为你让自己去感受恋爱。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假设你有一个伴侣，他做某一件事情证明他对你的爱，他抱了你，亲吻你，说出甜蜜话，送你一个贴心的礼物，你觉得爱的波涛在内心中升起，问问自己，他刚刚给你任何东西了吗？是否有人把爱的汁液注射到你的体内？他是否拿起爱的水瓶打开你的嘴倒入你的喉中？他是否在你脑中植入晶片让你觉得他在爱你？是否有东西进入你的体内？他是否把爱放在你里面？这个人究竟给了你什么？什么都没有。那么在这一刻你为什么会感觉到更多的爱呢？因为他做了某些举动，你把握机会利用这些举动来感受更多的爱，这是你自己的爱，它本来就存在的。你的爱在你的心中如同一片海洋，在这一刻它决定如波涛般升起，然而它举动并没有让你的爱变得更多。没有人给你爱，所以没有人能从你那里夺走爱。以下是第七个原则，秘密七，先爱自己才能付出真爱并接受别人的爱。你必须先找到内心的爱，内心的伴侣才能感受到别人的爱。令人高兴的是，爱就在你的心中，它是你最大的保障。说的圣徒说，神住在你心里，他就是你，你就是爱，就是指这个道理。你的爱就是心中的天堂。圣经告诉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如此其他的一切就会随之而来。把自己的爱解释成别人的爱，爱自己的第一步就是察觉你把感受到的爱归因于别人爱你，而不明了这是自己的爱。我从刚才告诉你的爱情世界里学到这个道理，在爱情里我感受到自己的爱，自己的喜悦和热情，我把这种经验加到对方身上，好像他是爱的源头。例如我跟伴侣在海滩散步，我们凝视着翠绿色的美丽海洋，呼吸着新鲜带着咸味的微风，我感受到阳光温暖的亲吻我的皮肤，喜悦和爱自我的心中升起，我觉得非常快乐，觉得心中充满了爱。我转身对伴侣说，你太好了，我爱你，我喜欢跟你到这里玩，你让我觉得快乐极了。没有人能减少你的爱，没有人能增加你的爱，你已经得到了无限的供应。我刚才真正感觉到的是什么？我感觉到的是自己的爱、喜悦以及对生命的感激。是伴侣让我快乐，让我觉得他很爱我吗？不是，我把我的快乐和爱加在他身上。我不是讨厌跟他在一起，我们的相处也不是完全没有让我更觉得充实，只是爱的源头在我心里。当我从这个角度来反省爱情，我向自己提出了一下问题，在什么情况下我会把自己爱加到对方身上？换句话说，什么条件会让我觉得恋爱了？对方的相貌必须如何？行为举止必须如何？必须具备哪些特质才有资格令我心动？万一有一项条件不符，那该怎么办？我是否会因此感到无法恋爱，尽管这份爱就在我的心里？我们内心都有一份清单，列出种种条件，符合条件的人我们才会把爱的经验加到对方身上。这种做法唯一的问题就在于，对方有责任让你觉得你在恋爱，让你时时刻刻都很快乐。你的伴侣做出你不喜欢的事时，你会生他气，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让你没有继续爱他的借口。我非常喜欢爱他的感觉，你的心叹道说，可是他刚刚说了一些很蠢的话，我现在再也感觉不到对他的爱，至少要等到他说出某些话，做出某些事，我才有理由再次感觉到我对他的爱。想一想，如果你所体验到的自始至终都是自己的爱，你的心就不能乱顿说，如果伴侣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你便再也无法体会到爱了。我并不是主张无论伴侣做了什么事你都应该喜欢对方作为，而是当对方没有满足你的期望就把爱关闭起来，这只是你的心在跟自己玩的游戏。我们可以把这种看法再往前退一步，如果你现在是单身，你就没办法爱上超重40磅的人，会从事你取许的职业的人，也无法爱上某具备某种特质，因为使你认为对方没有资格跟你谈恋爱的人，这个条件是由你的心决定的。你的心认为对方必须具备他们，你的爱 才会自己流出来。这种做法是你无法找到真正的圣洁感情，让自己随时活在爱里。事实上，我们能体会到我们对许多人的爱，只要我们有一颗开放受到启发的心，就能体会到自己对别人的爱。古往今来的伟大圣徒和大叔所经历到的就是这种感觉，他们活在爱的状态里，活在属于自己的充实状态里，无论他们跟谁在一起都能体会到这份爱。我们大多相信我们必须先得到一份亲密的感情才能活在爱里，我们认为必须有一个人作为爱的对象，事实并非如此。借着自己跟自己一起活在爱里，我们将能第一次体会真爱。你必须活在爱的状态里，然后你才能拥有意义深远的感情。如果你等待着要跟内心的爱产生连结，如果你等待着想先遇见一个特别的对象然后跟他恋爱，你一定会有麻烦的。为什么呢？因为若你没有活在爱里，他也没有活在爱里，你们两个人却希望对方让自己觉得活在爱里，你将会大失所望，厌恶对方。别人只能给你你早已感受到的爱，别人只能用你已经拥有的东西来充满你。在你离开住所之前，出去约会之前，你应该先活在爱里，然后当某人也活在爱里，他遇见你看到你，这时候你们就能相爱，你们就能起步前进，庆祝爱的奇迹。这个奇迹在你们心里，在你们之间起舞。伟大的诗人说得好，一听说我的初恋经过，我就开始寻找你，不知道这有多么盲目。爱侣不是终于在某个地方相遇，他们早就活在彼此里面。这是一种得到启发的感情，你们从来没有用爱作为交换，你没有给他爱，他也没有接受爱，你们一致同意要同时感受自己的爱，这份爱来回的发出共鸣，好像有一座桥梁连接你们的心。当你跟自己建立这种内心的感情，你就会了解，无论身边发生什么事，你都可以体会活在爱里的状态。如果有人可以让你爱，当然很好，要是孤单一人还是可以活在爱里。假如你的伴侣心情恶劣，或是感觉不到对方的爱，你仍然可以感觉与享受你自己的爱，你就是这份爱的源头。在我的生命里，我越来越能够在每一刻感觉到爱，我的心里有这么多爱，我的任务是沉浸其中，就像沉浸在海洋里游泳。我要以爱的状态与人互动，活在爱里是我刻意选择的决定，我允许自己感受到我对别人的爱，我在爱里生活。每一天我碰到几十个爱情事件，我到本地的咖啡屋喝杯咖啡，小姐记下我点的东西时，我让自己深深地看进她的眼里，让她看到我内心的深厚的爱，让她看到我为她的独特而欢欣鼓舞，让她看到我在感觉她的性情。有一刻我们微笑交流，我活在爱里。之后我去赴约，我走下汽车，看到趴车的人员，我停了一会儿，找到心里的爱，我把车钥匙交给他，跟他聊聊天气，仿佛他是我的老友。然后我坐在会议里，面对着从未见过几个人，我感觉到爱从心中流出来，我想向身边尽是我最亲爱的人。